弟兄们平安，继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雅各书。那今天的话题是基督徒的为人处事。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当如何为人处事，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呢，去跟周围的人和事情呢来打交道。我们都知道，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再过两个礼拜就到了。那实际上呢，有好多州呢，他们已经开始投票了，有的是用线上投票，有的是邮寄投票。那我们华盛顿州的居民呢，昨天都已经收到选票了。那每一次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什么问题？怎么投票？投谁的票？那在每个人家里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有的时候为了投票的事情呢，在家里面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当中也会产生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要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面对投票选举的事情？那在每一次投票的时候，有些人总会觉得候选人当中没有一个好的都是不合格的，结果就选择弃权。那这样呢，神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做该做的事儿，当尽该尽的义务。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和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那在这里呢，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为了神的缘故，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每一个在上掌权的人都是神所设立的，那他们所设立的这种制度，或者投票的这种制度，也是有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当行使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权利。问题是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当持什么原则？那作为信主人，很显然我们的原则从哪里来？从圣经里来，是来自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候选人他们的观念，他们所倡导的这种所谓的政策，是否会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否跟神的话语相吻合？那我们都知道，每个候选人呢，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所倡导倡议的各样的政策呢，不可能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需要了解什么？从整体来看，哪个候选人他的基本的观念，他是倡导政策更加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假如有人的观念，或者他所倡导的政策呢，与神的话语明显的抵触，我们当然要以神的话语为标准。比如说，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男的不可能变成女的。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婚姻关系。那假如在候选人当中，一个人是明显的他支持给孩子改姓，他支持同性婚姻，那另外一个是反对给孩子改姓，反对同性婚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哪个候选人更加他的观念，他的政策更加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我们最后每个人信主人，我们都要向神负责。我们最后做的选择，做的决定，在神那里都有记载，将来呢，他会根据我们所言所行的来判断每个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能够持守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谨慎行事，所做的选择能够合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会借着神的一段话语呢，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作为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如何为人行事，但用什么心态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情。今天经文就在雅各书一章的16到27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雅各书一章16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做人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弄，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更是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啊，在每个人心里做工，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自己的运行，来帮助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雅各书一章十六节，这里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雅各呢，再一次称呼收信人为弟兄们。那么在雅各书里面呢，每谈到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雅各呢就称呼收信人为弟兄。当然他这样啊，有十几次的时间这样说的时候，也当然也是包括啊信主的姊妹们。那在这里呢，保罗又加了几个字，亲爱的，那来表达，来强调呢他对收信人的关爱顾念。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过，当时雅各是啊耶路撒冷教会做带领的长老，他在各地的教会里面呢有非常高的威望和属灵的权柄，各地的啊弟兄姊妹呢对他非常的敬重啊。但是雅各呢，他没有居高临下，他为人啊极为谦和卑微，把自己放在弟兄姊妹当中一位啊，把自己呢放在跟弟兄姊妹是同等的位置。那雅各书啊第一章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时各地的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正处在各样的试炼和患难里面啊，他们面临各种挑战。雅各的心里面非常惦记他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啊，所以在啊十六节这里呢，他提醒各教会弟兄姊妹说：“不要看错了。”雅各让他们不要看错什么呢？就是不要偏离神的道啊，神话语的教导，不要被试炼所迷惑，不要被试探所引诱。所以在前面的经文里面，雅各告诉啊他们呢，在各样的试炼里面呢，都要有大喜乐啊，当持守一个喜乐的心，因为试炼呢可以让他们的信心啊得到磨练之后变得更加有忍耐，让他们呢啊更加愿意依靠神。所以雅各告诉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当凭着信心啊向神求智慧，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只有靠神赐下的智慧，才可能胜过啊各样的试炼。雅各呢也提醒啊弟兄姊妹呢，当远离试探啊，不要让自己的私欲在心里面怀胎，否则呢就会生出死亡来。那么什么叫生出死亡呢？对信主人来说呢，生出死亡呢就表明什么？活出来的生命就是啊没有圣洁的生命，活出来的啊生活的形态呢就像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像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那对还没有信主人来说呢，生出死亡意味着什么？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将会与神永远分离。雅各所以在这儿提醒啊教会弟兄姊妹呢，但要明白那试探呢不是来自神，是来自自己的私欲。假如一个人啊任凭私欲在自己心里面啊滋生蔓延，最后的结果呢就会怀胎啊会生出死亡来。那试探呢是来自人的私欲，不是来自神。那接下来雅各要告诉我们啊什么是从神来的， 1章17节，这里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在这里的恩赐和赏赐呢，意思差不多一样的，都是神所赐下的美好的东西。雅各说信主的人所得到的各样的恩赐都是完美的，都是上好的啊，各样的赏赐呢都是全备的啊，没有瑕疵的，毫无瑕疵的。那么这些啊恩赐是赏赐的都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的呢？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雅各在这儿称父神是众光之父。什么是众光之父呢？就是宇宙啊，包括宇宙里的各样的光，来自太阳、星球啊、月亮各样的光。所以雅各在这儿是提醒我们什么呢？父神是创造和掌管宇宙万物的神。那众光当然也可以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智慧之光啊、生命之光。所以除了这个啊，父神是众光啊，众光之父是创造和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之外呢，雅各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在他并没改变啊，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雅各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神是从来不会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所以在这里，雅各用影子呢啊来这个变化来进一步来强调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呢，一样东西在啊在太阳底下的会有影子，那个影子呢会随着太阳的那个改变的位置，那它也会改变。不仅位置会改变，它的形状也会改变。那在这里呢，雅各说呢，父神不像影子那样会变来变去。换句话说呢，神就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自由永有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么这样的一位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和除了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以外，他还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父神按他自己的心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什么是真道？真道是我们讲的三位一体的神里的圣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这样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相信的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约翰福音这里说呢，这个道呢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子神，是圣子。父神呢是宇宙万物的这个总设计师，圣子呢是执行者，是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也是靠他而立。那圣灵呢是整个创造的整个的协调者。所以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呢，生命在圣子里面，圣子的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我们那如何得到生命，生命的光如何跟这个生命有关系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得很清楚，接待圣子的人呢，也就是接待他名的人呢，会被赐给权柄。什么权柄呢？做神儿女的权柄。凡相信神儿子名的人就得到了生命，成了神的儿女。问题是这个圣子做了什么可以让我们借着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借过他的荣耀，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耀。约翰在这告诉我们呢，这个圣子神的道变成了肉身，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住在人的中间约翰和其他的使徒们呢都亲眼见过神儿子荣耀的荣光。那谁是神的儿子？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们见的那个人是谁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这样记载，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约翰在这里说讲这边，他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每个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呢就是神的受膏者，是那位救主。凡有相信耶稣的人就会因 啊，他的名而得到生命。那耶稣做了什么，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得到生命呢？什么叫相信耶稣呢？当一个人说他相信耶稣的时候，说明是那个人他心里面相信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相信耶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来了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并且愿意认罪悔改啊，恳求神的赦免，愿意接受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这叫相信耶稣啊，这样就会得到赦免，与神和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跟神在一起。那跟神在一起呢，就是有了永生的生命。那回到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这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俗的果子，说父神按着自己的心意呢，借着真道，借着耶稣基督从神创造了我们啊，赐给了我们的新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成了神出俗的果子。那这个出俗呢，这个关键是从旧约来的，按照啊摩西律法的规定呢，每一年这个谷物成熟的时候，第一批成熟的谷物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当分别为圣归给他。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就像一个粗熟的果子，当作为圣洁的器皿完全归给神啊，为他所用。那我们要如何被神使用啊？被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当啊持有什么样的态度？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弄。所以在这里啊，雅各再一次称呼受信人是他所亲爱的弟兄。雅各说呢，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受信人他们知道什么呢？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上面一节说的，神爱到他的旨意呢，用真道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有了啊，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成了神粗俗的果子。那受信人所知道的事情呢，也包括雅各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前面雅各谈到说关于试炼的事情，以及人受自己的私欲的牵引和诱惑会陷入试探。雅各说呢，这些事情呢，你们都已经明白，都已经了解了。既然如此，那信主的人当如何行呢？雅各说呢，但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动。但是一个转折啊，可以在这儿翻译成因此，会啊更容易啊理解。雅各说，因此呢，你们每个人都要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动。那雅各让这些弟兄姊妹快快的听什么，慢慢的说什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呢，雅各在上面提到过啊，神的不变的本性和他的真道，他也告诉弟兄姊妹，当要聆听神的真道，神的话语。第二呢，在前面的雅各啊，就提到跟那个弟兄姊妹讲，他们正处在百般的试炼中。那我们知道，在试炼、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有的人会变得软弱啊，灰心。那有的人呢，心里面会出来血气里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人呢会讲不该讲的话，那也是很难去听啊，听别人的话或者听神的话。那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这里呢，雅各在提醒这受信人，在患难和软弱的时候，不要被环境所迷惑，当安静下来啊，快快的听啊，听神的话，在讲话以前呢，听身边人的要说的。那什么叫慢慢的动动呢？慢慢的动动会带来什么结果？假如一个人可以慢慢动动的话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会动动。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发动的时候，有怒气的时候，假如我们愿意慢下来，愿意冷静一点，我们的怒气呢就会消失，最后就不会发动了，不会动啊动动的。那什么原因？雅各在这儿告诉受信人不要动怒呢，在一章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啊，在这里神的意呢是讲到蒙神悦纳啊，圣洁公义的事情。这里的怒气呢指的是啊不受约束啊任意发泄的怒气。你说呢，不生气不发怒容易不容易？有人说很容易哈，非常不容易的。要想不啊不动怒不发火的话，非常不容易。否则的话呢，圣经就不需要教导我们了。那当生气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多都有经历哈，都想一吐一快。那我们心里面生气的话是非常难免的， 但是生气的时候，我们当注意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这样说，说生气呢，却不要犯罪，不可还弄到日落。那保罗说的是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不可还弄到日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气呢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反应，这个情绪这个反应本身是中性的。那么什么叫生气生气却不能犯罪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之下生气就成了犯罪呢？从保罗在这儿讲着看呢，那假如我们让自己的怒气一直持续了日落也就是说让这个怒气呢长时间存在心里面，那个时候就犯罪了。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当及时的处理和面对自己的怒气，否则呢就会犯罪。你想想看，假如我们任凭自己的怒气持续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想到别人的好处，是不是？是不是？是啊，不是的。假如我们处在怒气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什么？会在数算别人的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心里面会批判，会论断那个人，我们会忍不住说出些污秽肮脏的话。有人问，那基督徒到底能不能生气？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生气吗？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么这里的愤恨是包括嫉妒、妒爱的意思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纷争结党。保罗呢为他们忧伤悲痛，他非常惦念他们的他们的情况。所以保罗以属灵父亲的身份呢对待他们，所以保罗对他们表示非常的痛心，非常的愤恨，盼望他们能够尽快的从他们的血气肉体里面出来。那从保罗教导可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生气，假如说生气为了反对罪，为了憎恶罪的缘故呢，是对的。针对别人的犯罪呢，我们可以生气，可以妒忌。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非常谨慎，不要自以为意。有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发易怒。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不能有犯罪的动机。我们若是为了发泄愤怒，为了让自己痛快舒服，就是在犯罪。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1章20节这里呢。雅各在这儿提醒我们说呢，人的怒气呢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痛快，为了自己任意发泄怒气的时候，他所行出来的事情呢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从雅各讲到来看，当信主人愿意快听慢说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免犯罪，就可以避免持续陷在怒气里面。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快听慢说呢？1章21节，雅各书，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你们灵魂的道。在这里呢，雅各得出一个结论，他对收信人弟兄姊妹呢说什么？要行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是什么？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一切的污秽呢就是外面的各样恶行。盈余的邪恶呢是讲到心里面各样的恶念。所以雅各在这儿提醒这收信人呢，里外都要保持清洁。那如何能够保持里外都清洁呢？就是雅各在这儿吩咐弟兄姊妹所做的第二件事，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当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像种子栽到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对待神的话语呢？雅各说，当存着温柔的心呢来领受。存温柔的心是可以翻译成用温柔的心，用谦卑的心。那雅各这儿告诉我们呢，要用温柔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那同时这儿神的道神的话有什么功用呢？雅各在这儿说什么？神的道能拯救那些弟兄姊妹的灵魂。那些受洗人呢，他们已经都是因为信主的人，他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已经得到拯救。那什么原因雅各在这儿还要说神的道可以拯救那些弟兄姊妹的灵魂呢？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灵魂的得救说的不是那些弟兄姊妹他们重生的得救， 使他们重生以后，他们比如说在试炼、在试探的时候，神会让他们得到拯救啊，神会让他们胜过试炼和试探，让他们会活出得救的生命。所以在遇见试炼或试探的时候，神会让他们生学忍耐啊，这个属灵的果子。那我们信主的人啊，心里面接受了神的道以后，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呢？或者说，我们活出得救的生命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雅各书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只是又是一个转折。但是雅各在这提醒啊，受信人不仅只能是听到，不仅是领受神的话语，而是要去行道，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啊，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否则呢，就是自己在欺哄自己。接着雅各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进一步来强调来他要表达的意思。在23，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呢，就像人呢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假如一个人只是听到而不行的话呢，就像照镜子，就是像在镜子里看自己。那离开以后呢，就忘记了自己是个什么模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你可能早上来的时候就照过镜子，是不是？离开镜子以后，就马上就会忘记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就跟没照是一样的。同样的，假如说我们听了道以后没有任何的行动没有照到神的话语去行，就等于是没有听那神的话语呢，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功效，我们不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什么益处。想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只是喜欢听到而不愿意行道的人呢？比如说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各样的名人的讲道的信息，有很多很多。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去听包括我自己在内。假如我们不警醒不谨慎的话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头脑里面会这个知识会越来越多，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不见得会健康或者成熟。你想看，当我们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成为一个快说慢听的人呢，还是会更容易成为一个快听慢说的人？会成为什么人？我相信我们会更容易成为一个快说慢听的人，是不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很想让别人了解我们知道了什么，我们听了什么好的讲道，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一个快听慢说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快说慢听的人，很绕嘴，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如何能够把这个道行出来如何能够将神的话语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那在雅各书1:25，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唯有又是一个转折，但是这表明这里讲的呢，跟上面讲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上面的人呢，他们只是听到而不行道，那这里讲的人呢是不同的。这些人是有什么不同呢？这里说什么？他们这些人是仔细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人。那这句话有很多的信息在里面。详细查看就是花时间用心的思考，仔细的查考。那么这些人呢，不是被动的听，而是什么？在主动的仔细的去思考，去默想。他们仔细默想什么？默想律法。这律法当然是讲的神的道，就是能够救人灵魂的道。在这里雅各进一步在告诉我们呢，神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它是一个全备的道，它是可以使人自由的道。那全备呢，讲的是完美，毫无缺陷那使人自由呢，说的是神的道呢，可以让人脱离罪的辖制让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雅各在这告诉我们呢，想要真正的经历神话语的能力，想要借着神的话语享受自由呢，不是靠被动的听不是偶尔查考一下圣经，而是要常常的，要持续不断的在查考、思想、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一个人这样越这样做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雅各说呢，这样的人呢，听了神的道， 啊，他不会忘记，他会行出来。那艺术是什么？他在所行事上呢，必然得福啊！得福呢是被神祝福。那在这里，雅各讲的非常肯定啊，常常来查考默想神道的人、神话语的人呢，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会得到什么具体的祝福呢？我们可以联系到前面啊，第一章前面的经文，当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语，愿意照着去行的时候，他就会靠着神呢，去胜过试炼和试探，他可以面对一切的逼迫和患难，在患难和逼迫里的时候呢，还可以经历来自神的平安跟喜乐。那接下来呢，雅各要告诉啊，受洗人呢，具体在哪一方面要将神的道行出来。26节，雅各书一章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那虔诚的这个字本来是一个世俗的用语，那用在信主人身上呢，说的是敬畏神啊，是持守神的话语。雅各说，假如一个人呢，自以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自以为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但是他不愿意管住自己的舌头，不注意自己的言语，那他就是在欺哄自己啊，欺哄自己的心，他的虔诚呢是虚的。那什么原因在这里雅各要谈到管住舌头的事呢？在后面雅各书第三章那个地方，雅各会花很多的篇幅啊来讲这个话题，可以说在这儿他先埋下一个伏笔。那在后面呢，雅各要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倒要警醒啊，留意自己的言语，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因为什么？他说舌头是啊一个罪恶的事件，能污秽一个人，也能会啊去啊毒害其他人。那过几个礼拜我们会具体讲后面的经文。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啊，言语可以说是一个啊最能是体现我们属灵啊生命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再回顾一下啊，雅各在前面所讲的信息，在前面雅各啊，雅各讲到我们啊人会遇到百般的试炼或是啊试探，那我们也会啊遇到各样的难处。想想看，等到我们遇到失恋、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们很可能会抱怨神，会质问神：为什么这个逼迫啊？为什么逼迫坏人会临到我？为什么不改变我的环境？为什么不把那个难处拿走？为什么不让我身体的病痛能够减轻或消除？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会讲很多不讨他喜悦的事情，不讨他喜悦的话。不仅如此呢，在遇到患难、遇到啊逼迫、难处的时候，我们还会责怪身边的人，我们会去跟身边人过不去。那所以在试炼、在患难的时候呢，我们的言语呢常常是带着怒气啊，说我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讲一些谎言。所以当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敬畏是不是虚的？当然是虚的。所以雅各在这儿告诉我们呢，啊，那我们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啊，在那个时候，之后在什么，在欺哄自己啊？因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有问题，心里面啊是不敬畏神的，所以出来的言语呢都是充满了怒气或者是恶毒。所以在这里，雅各刻意的要提醒每个信主的人呢，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每个人，当警醒留意我们自己的舌头，要更要审查我们的心，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那么接下来，雅各要提醒啊受洗人呢，要在另外一个领域把神的道行出来。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雅各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呢，他活出的生命是清洁的，没有玷污的虔诚。那在这里，雅各呢用啊告诉我们呢，真正的虔诚是什么？他给我们讲了两方面，第一是什么？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么在患难的中的孤儿寡妇是没有人照顾的，是不能够啊自理、不能照顾自己的人。雅各在这儿告诉我们呢，对这样的人呢，我们要格外的留意。所以在神的眼目当中，啊，关心和照顾这些孤儿寡妇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因为那些人呢是社会最低层的人，常常被人忽略啊，被人遗忘，他们是最需要关心和照顾的一群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这样的经文，比如说在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一章啊11到17节，耶和华说：“我所献的许多，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 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是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憎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也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当时呢，从表面来看，以色列人从上到下他们非常虔诚啊，有很好的献祭的系统，他们在圣殿里面的服饰井井有条，宗教领袖们也都非常遵守摩西律法的规条，所以在各样的特别的日期呢，他们带着百姓在敬拜神，但是神说呢，他厌恶他们的供物，他们的祭物，也不听他们的祷告，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人他们啊埋了恶啊恶行啊，没有去行善，没有寻求公平。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什么？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做代理的人，他们没有跟孤儿伸冤，没有为寡妇辩屈。上面提到过，在神的眼里面，孤儿寡妇是他最看重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是无助的人，他们是无法回馈的人，常常被社会给遗弃，给啊忘记。那对我们今天人是很好的提醒。你想看，我们平时都喜欢跟什么人打交道？我们喜欢跟什么人在一起玩？邀请什么人到自己家里面啊？我们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找那些跟我们谈得来的人，我们请的人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哈，愿意留意那些啊真正需要帮助的。他有的人可能在物质上需要帮助，有的人更是在心里面、在精神上需要支持。那有的人的话更需要在祷告上支持。问题是我们是否会留意到这样的人？或者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这里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呢，与人相处，在帮助人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我们信主人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那雅各让我们在哪一方面不沾染世俗呢？这里有两个字哈，是并且，这说明了这儿讲的事情呢跟前面啊看顾顾念孤儿寡母是有关系的。那前面提到过，在任何一个时代，实际上这个孤儿寡母都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他们都是什么常常会被忽略被遗忘的人。我们很容易呢跟着社会的潮流走，很容易呢只愿意跟自己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雅各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怎么样呢？不要入了啊跟着社会潮流走，不要入了社会的这种世俗的潮流，不要被世俗的观念所污染，而忽略了身边最需要帮助的那些社会低层的人。我想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呢不太容易遇到孤儿寡母，但是呢在很多其他地方呢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一次我到泰国去宣教呢，在那里就遇到了很多的孤儿啊。有些人可能知道哈，缅甸那个国家呢最近多少年一直有内战，有很多孩子成了孤儿。那些孤儿呢在缅甸被人啊遗弃，被别人虐待。那这一次呢我们去的泰国的去的是泰国北部，跟缅甸跟老挝那个啊交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金三角一带。那在那里我们拜访了一个孤儿院。孤儿院里面有十几个孩子都是被遗弃的啊，没人管的。我们也认识了当地的泰国的一对啊传道人夫妇。在半年以前呢，他们冒着很大的危险进到缅甸里面啊，进去呢把六个孤儿从里面给带了出来。那有三个孤儿是来自同一家的。这三个孤儿呢，他们亲眼见到自己的父母被人杀害。所以三个孩子到了泰国以后呢，很长时间就说一直生活在恐惧里面，不敢跟人讲话。那些孤儿呢到了泰国以后呢，他们不能够住在当地人家里面，因为他们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只能住在教会里面在泰国政府他们允许这个孤儿是在教会里面住的。那照顾和抚养这六个孤儿是有极大的挑战，除了基本的这个衣食这个负担以外， 最大的挑战是要帮助这孩子们他们心理的这种健康和成长。所以那个传道人他们面临的很大的压力跟挑战，但是呢，他们愿意凭着信心去承担，因为那是孤儿，急需要关心和爱护。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不会遇到那样的情况，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周围还是会有遇到有些人会被忽略的人啊，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陪伴啊关心。问题是我们平时我们会不会留意到这样的人？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读到他的话语。那么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对我有什么帮助？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主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生活？我们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的经文可以从三方面提醒我们。第一，什么？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首先要清楚和铭记我们的身份，要明白我们是谁。神他按照自己的真道生了我们啊，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了他粗熟的果子。神如何用他的真道重生了我们呢？借着耶稣基督生了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得跟神和好，可以坦而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永远跟神在一起，被他称为儿女。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是粗粗的果子，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是完全属于神的，为他所有。既然如此呢，我们要完全要委身给他啊，愿意能被他来使用，愿意能在每天里面能够行他的旨意，做蒙他喜悦的事情。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当愿意慢说快听，或者快听慢说。在遇到试炼或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当先冷静下来，愿意能先聆听神的话语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先慢下来，在讲话之前呢，先愿意去聆听啊对方的心声。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当持守一个所谓清洁的虔诚啊。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只听而不行。所以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当留心啊，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弱势的群体，被人遗忘，被人就是忽略的这些人，他提醒我们要避免能够入了社会的潮流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潮流就是礼尚往来，门当户对。那我们被提醒什么？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去在意那些无力回馈的人，那些被人唾弃啊忽略的人啊。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愿意照着他的心意去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了我们心里面。你借着你的仆人雅各来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如何为人处事，用什么心态来生活，来面对每天的挑战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愿意被你来使用。请你帮助眷顾带领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